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朝阳作恶年份开始，到图为禅恶年份结束，共七年。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癸酉年，公元前48年春季正月辛丑日，在杜陵安葬孝宣皇帝，并大赦天下。三月丙午日，立王氏为皇后，封皇后的父亲王敬为阳平侯，将三府太常郡国公家的田地以及可以节省的院囿用来赈济平民，对于家产不足1000钱的人给予种子和粮食的借贷。封外祖父平恩代侯的同母弟之子中常侍许家为平恩侯。夏季六月，因为百姓中流行疫病，命令太官减少膳食，裁减乐府人员，减少院中马匹，用来救济困苦的人。秋季九月，关东的11个郡国发生大水灾，出现饥荒，甚至有人吃人的现象，转运临近郡国的钱粮来相互救助。皇上向来听说琅琊人王吉贡与都通晓经书，品行高洁，便派使者征召他们。王吉在途中病逝，贡与到达后被任命为谏大夫。皇上多次虚心向他询问政事，贡与上奏说古代君主节俭，只征收1/10的税，没有其他赋税徭役，所以家家富裕，人人充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时，宫女不超过10多人，马厩中的马只有100多匹。后代君主争相奢侈越来越严重，臣下也相互效仿。我认为做到远古那样很难，但应稍微仿效古代来自我节制。如今宫室已经建成，无法改变了，其余所有方面都可以削减。过去齐地设有三副官，每年进贡的衣物不过10箱，如今齐地三副官每个作坊的工匠都有数千人，一年耗费数万钱，马厩中吃粮食的马将近1万匹。武帝时又选取大量美女，多达数千人，来充实后宫。等到他去世时，又埋藏了很多金钱、财物以及鸟兽、鱼鳖等共190种物品，还将后宫女眷都安置在陵园中。到了孝宣皇帝时，陛下您对此有所批评，但群臣仍然沿袭旧礼，这实在令人痛心。因此天下受此风气影响，选取女子都大大超过限度，诸侯的妻妾有的多达数百人，豪富官吏和百姓中养歌妓的多达数10人，所以宫内有很多怨女，宫外有很多旷夫。至于百姓的丧葬，都是虚耗地上财物来充实地下陪葬，这些过错都是从上面产生的，都是大臣们沿袭旧例的罪过。希望陛下深入考察古代的道理，效法其中的简朴，大幅削减天子的车马服饰和器物，减掉2/3，挑选后宫中有贤德的女子，留下20人，其余全部遣散。那些各陵园中没有子女的女子，也应该全部遣送回家。马厩中的马匹不要超过几10匹，只保留长安城南的院地作为狩猎的原囿。如今天下饥荒，难道可以不大幅自我减损来救助百姓，以顺应天意吗？上天降生圣人是为了万民，并非仅仅让他自己享乐罢了。天子认为他的话很好，采纳了，下诏命令那些很少灵性的公馆不要修缮，太仆减少喂马的粮食，水衡减少喂养禽兽的肉食。臣司马光说，忠臣侍奉君主，要求他做困难的事，那么容易的事不用费力就能做好，弥补他的短处，那么长处不用鼓励就能发扬。孝元帝刚即位时，虚心向贡禹请教，贡禹应该先指出当时最急迫的问题，后说那些次要的事。然而当时优柔寡断、禅佞专权是最大的祸患，贡禹却没有提及。恭谨节俭是孝元帝一贯的志向，贡禹却反复强调，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贡禹的才智不足以知道这些，又怎能算贤能？如果知道了却不说，罪过就更大了。匈奴呼韩邪单于右尚书，说民众贫困匮乏，下诏命令云中五原郡转运20000斛粮食给他们。这一年首次设置物给校尉，在车师就地屯田。孝元皇帝上初元2年，甲戌年，公元前47年春季正月，皇上前往甘泉，在太治祭祀。乐陵侯史高以外戚身份兼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作为副手。萧望之名望很高， 与周刊都凭借师父的救恩被天子任用，多次在闲宴时召见，谈论治乱，陈说帝王之道。萧望之选拔推荐宗室中通晓经书、品行良好的散骑，见大夫刘更生担任给侍中，与侍中经常一同在左右拾遗补缺。四人同心谋划，用古代制度劝导皇上，想要匡正很多事。皇上非常信任并采纳他们的意见。史高只是充数在位而已，因此与萧望之产生了嫌隙。中书令洪恭仆射史显从宣帝时起就长期掌管枢机，熟悉法令条文。皇帝即位后多病，因为史显长期掌管事务，宦官没有外党，精干专一可以信任，于是把政事委托给他，事情无论大小都通过史显向皇帝报告决断，他的尊贵宠幸压倒朝中百官，百官都恭敬地侍奉史显。史显为人机巧聪明，熟悉事务，能深深领会君主细微的意图，内心阴险狠毒，常用诡辩重伤人，睚眦之怨就用法令加以陷害。他还与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呼应，议论时常常坚持旧例，不听从萧望之等人的意见。萧望之等人痛恨许氏史氏放纵，又憎恶洪恭史显专权，建议说中书是政事根本，国家的枢纽，应该由通过明智公正的人担任。武帝在后宫游宴，所以任用宦官，这不是古代的制度，应该罢免中书宦官，符合古法不亲近受刑之人的原则。由此与史高、洪恭、史显严重对立。皇上刚即位，谦让重视改革，商议了很久未能决定，将刘更生调出担任宗正。萧望之、周刊多次推荐明儒、茂才作为谏官，会稽人郑鹏暗中想依附萧望之，上书控告车骑将军史高派门客在郡国中做奸邪谋利的事，并揭发许氏、史氏子弟的罪过。奏章被交给周刊，周刊报告说让郑鹏在金马门待诏。郑鹏给萧望之上书说，如今将军的规划如果达到管仲、晏婴那样的成就就停止，还是孜孜不倦达到周公、少公那样的境界才留下呢？如果像管仲、晏婴那样就停止，那么我将回到严陵的沼泽，了此残生罢了。如果将军能振兴周公、少公的遗业，亲自忙碌地监听各方，那么我或许愿意竭尽区区之力，贡献万分之一。萧望之开始见到郑鹏，以诚意接待。后来知道他倾斜，就断绝了交往。郑鹏是楚地士人，心生怨恨，转而投靠许氏、史氏，推翻自己所说许氏、史氏的事，说这些都是周刊、刘更生教我说的。我是关东人，怎么知道这些？于是侍中许章请求引荐郑鹏。郑鹏出来后扬言说，我揭发前将军有五条小过，一条大罪，待召华龙品行污秽，想加入周刊等人，周刊等人不接纳，他也与郑鹏勾结。洪恭、史显让郑鹏、华龙二人告发萧望之等人谋划罢免车骑将军，疏远斥退许氏、史氏的情况，等萧望之休假那天让郑鹏、华龙上奏，事情交给洪恭审问。萧望之回答说，外戚在位大多奢侈淫逸，我是想匡正国家，并非邪谋。洪恭、史显上奏说，萧望之、周刊、刘更生结党互相称颂举荐，多次诬陷大臣，毁谤离间亲戚，想要专擅权势，作为臣子不忠，欺瞒皇上大逆不道，请派谒者将之送到廷尉审理。当时皇上刚即位，不明白召至廷尉就是下狱，批准了奏请。后来皇上召见周刊、刘更生，回答说他们被关进监狱了。皇上一惊，说不是仅仅让廷尉审问吗？于是责备洪恭、史显二人叩头谢罪。皇上说让他们出来处理政务。洪恭、史显趁机让史高说，皇上刚即位，还没有用德政感化天下，却先惩罚师父，既然已经将九卿大夫投入监狱，应该就此判决免职。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前将军萧望之，教导朕八年无其他罪过。如今事情久远，记忆不清，难以查证，赦免萧望之的罪过，收回前将军，光禄勋应受。周刊、刘更生都免官为平民。二月丁四日，立弟弟刘敬为清河王。戊五日，陇西发生地震，毁坏陈郭房屋，压死很多人。三月， 立广陵厉王的儿子刘霸为王。下诏撤销黄门的天子车马和狗马，将水衡进苑、宜春下苑、少府赐妃外池、盐玉池田借给平民。又下诏大赦天下，举荐茂才，特出人才和直言极谏之事。夏季四月丁巳日，立儿子刘骜为皇太子。代诏郑鹏推荐太原太守张敞，说他是先帝时的名臣，适合辅导皇太子。皇上询问萧望之，萧望之认为张敞是能干的官吏，适合处理烦乱事务，但才能轻浮，不是师傅的材料。天子派使者征召张敞，想任命他为左冯翊，恰巧张敞病逝，下诏赐给萧望之关内侯爵位，担任给事中，每月初一十五上朝。关东饥荒，其地出现人吃人现象。秋季七月己酉日，再次发生地震。皇上再次征召周刊、刘更生，想任命为谏大夫。洪公实显报告说都只任命为中郎。皇上仍然很器重萧望之，想以重他为丞相。洪公实显以及许氏、史氏子弟、侍中、朱曹都侧目而视萧望之等人。刘更生于是让他的外卿尚书报告非常之事，说地震大概是因为洪公等人，并非为那三个毒妇而动。我认为应该斥退洪公、石显，以彰显压制善良的惩罚，禁用萧望之等人，以打通贤才的道路。这样太平之门就会打开，灾异的轨迹就会堵塞。奏书呈上，洪公、石显怀疑是刘更生所为，请求皇上查明奸诈，审讯后果然承认。于是逮捕刘更生，关入监狱，免官为平民。恰逢萧望之的儿子散齐，中郎萧吉也上书为萧望之以前的事申诉，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审理，又上奏说萧望之前面的罪过很清楚，没有诬告者，却教唆儿子上书引用诗经中无辜的诗句，有失大臣体统，属于不敬，请求逮捕。洪公、石显等人知道萧望之一向有高尚节操，不肯受屈受辱，建议说萧望之先前有幸免于治罪，还赐予爵位十亿，却不悔过服罪，内心身怀怨恨，教唆儿子上书把错误归于皇上，自是身为师父终究不会治罪，如果不稍微将萧望之关进监狱，堵住他那样样不乐之心，那么圣朝就无法施加恩德厚义了。皇上说萧太傅一向刚强，怎么肯接受官吏的审问。石显等人说人命是最重要的，萧望之所犯的只是言语上的小罪，一定不会有什么担忧。皇上于是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冬季十二月，石显等人密封诏书交给业者，命令当面交给萧望之，并令太常紧急派执金吾车骑迅速包围萧望之的府邸。使者到达，召见萧望之。萧望之以此事询问门生鲁国人朱云，朱云是崇尚节义的人，劝萧望之自杀。于是萧望之仰天长叹说，我曾位列将相，年过六十，老了还要进牢狱，苟且求生，不也太可耻了吗？对朱云说，哟，快去祸药来，不要久留我于死。最终饮毒酒自杀。天子听说后大惊，拍手说，先前本来就怀疑他不肯进牢狱，果然杀了我的贤良师父。当时太官正送上白天的膳食，皇上便撤去膳食，为他哭泣哀痛，感动左右。于是召来石显等人，责问他们为何不仔细商议，都脱帽谢罪，过了很久才作罢。皇上追念萧望之不能忘怀，每年都派使者到萧望之墓前祭祀，直到皇帝去世。陈司马光说，孝元帝作为君主真是太过分了，容易被欺骗而难以醒悟。洪公、石显诬陷萧望之，他们的邪说诡计确实有不能分辨的地方。至于一开始怀疑萧望之不肯进牢狱，洪公、石显认为一定无忧，不久果然自杀，那么洪公、石显的欺骗也就明显了。对于中等智力的君主，谁能不感动奋发，从而惩罚奸邪之臣呢？孝元帝却不是这样，虽然流泪不时为萧望之悲伤，但最终不能诛杀洪公、石显，仅仅让他们脱帽谢罪而已。像这样奸臣又怎能受到惩戒呢？这只会让洪公、石显得以放纵他们的邪心，而不再有所忌惮。这一年洪公病死，石显担任中书令。当初汉武帝消灭南越，设立朱崖、丹耳郡，都在海中的岛屿上， 官吏士兵都是中原人，经常侵扰当地人。当地人也凶暴恶劣，自以为地势险阻隔绝，多次违反官吏禁令，大约每隔几年就反叛一次，杀死官吏。汉朝总是派兵攻打平定，二十多年间共反叛了六次，到汉宣帝时又反叛了两次。汉元帝即位的第二年，朱崖郡山南县反叛，汉朝发兵攻打，其他各县也相继反叛，连年不能平定。皇上广泛向群臣征求意见，打算大举出兵。代诏贾捐之说，我听说尧、舜、禹这些圣明的君主，领土不过方圆数千里，西边到达流沙，东边临近大海，北方和南方也仅靠声威教化所及。意思是说，愿意接受声威教化的就治理他们，不愿接受的就不强迫治理。因此君臣歌颂他们的德性，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武丁、成王、士商、周的大人之君，然而领土东边不超过长江、黄国，西边不超过堤、羌，南边不超过蛮荆，北边不超过朔方。因此颂扬之声四起，所有视听之人都乐于生活。岳常侍经过多重翻译来进献贡品，这不是武力所能达到的。到了秦朝，出兵远征，贪图外部而虚弱内部，导致天下崩溃反叛。汉文帝停止武力，推行文治，当时全国判刑的只有几百人，赋税徭役清减。汉武帝厉兵秣马来抵御四方夷狄，全国判刑的达到上万人，赋税繁重，徭役繁多，盗贼四起，军队多次出征，父亲战死在前，儿子受伤在后，女子守卫廷帐，孤儿在道路上哭嚎，老母、寡妇在街巷中饮泣，这都是因为领土扩张太大，征伐不停的缘故。现在关东百姓长期困苦，流离失所，人之常情，没有比父母更亲近的，没有比夫妇更快乐的。到了卖妻卖子的地步，法律不能禁止，道义不能阻止，这是国家的忧患。现在陛下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打算驱使士众投入大海之中，在僻远之地逞一时之快，这不是用来救助饥荒、保全百姓的办法。诗经说，纯耳蛮荆，大邦为仇，意思是说，圣人兴起，他们就后服，中原衰弱，他们就先反叛，自古以来就是祸患，何况又是南方的万里蛮夷呢？落月之人，父子同河洗澡，习惯用鼻子饮水，与禽兽没有区别，本来不值得设置郡县。他们单独居住在海岛之中，误入潮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还没被俘虏，战士自己就死了。而且并非只有朱崖有珍珠、犀角、玳瑁，放弃它也不足惜，不攻打也不损害威严。那里的百姓好比鱼鳖，有什么值得贪图的？我私下用从前羌人之战来说，军队暴露在外不到一年，出兵不超过千里，费用40多万万，大司农的钱用尽，就用少府的进钱来补充。一个角落作乱，费用尚且如此，何况劳师远征，战士死亡而无功呢？从古代来看不和，从当今来看不便，我愚昧地认为不是衣冠之国、与共所涉及，春秋所治理的地方都可以暂且不治理。希望就此放弃朱崖，专心忧虑关东。皇上询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攻打，丞相于定国认为前几年连续出兵攻打，护军都尉、校尉及城共11人，回来的只有2人，士兵及运输人员死亡上万人，费用3万多万，还不能全部降服。现在关东困乏，百姓难以动摇，贾捐之的议论是对的，皇上听从了。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孝元皇帝上初元3年，乙亥，公元前46年春季，下诏说朱崖的贼人杀害官吏百姓，背叛作乱。现在朝廷议论的人，有的说可以攻打，有的说可以防守，有的想放弃他，意见各不相同。我日夜思考议论者的话，羞于威势不行，就想诛杀他们，由于躲避困难，就想驻军屯田，通晓时事变化，就忧虑万民。万民的饥饿与远方蛮夷的不讨伐，哪个危害更大？况且宗庙的祭祀荒年都不完备，何况是避开不吉利的耻辱呢？现在关东极度困难，仓库空虚，无法供应，又发动战争，不仅劳苦百姓，荒年也会随之而来。撤销朱崖郡，百姓有仰慕道义想内迁的， 就妥善安置他们。不想的，不要强迫。夏季四月以为晦日，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大赦天下。夏季干旱，立长沙阳王的弟弟刘宗为王，长信少府贡与上言，各离宫及长乐宫的卫士可以减少大半，以宽减徭役。六月，下诏说，我想到百姓的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累于不必要的事物，守卫不居住的宫殿，恐怕不是顺应阴阳之道，撤销甘泉建章宫的卫士，让他们回去务农，百官各自节省费用，逐条上奏，不要有所隐晦。这一年，皇上又提拔周刊为光禄勋，周刊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侍中，大受信任。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四五年春季正月，皇上出行到甘泉祭祀太治，三月出行到河东祭祀后土，赦免焚阴的囚徒。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四四年春季正月，封周子南君为周成修侯，三月皇上出行到雍祭祀武志。夏季四月，有彗星出现在深秀，皇上采用儒生共禹等人的建议，下诏太官不要每日宰杀，所备食物各减半，成余的马匹只要不耽误正事就够了。废除脚底上林公馆中皇帝很少去的齐地的三副官北甲田官盐铁官长平仓，博士弟子不设固定名额，以广纳学者，命令百姓中有能通晓易经的都免除赋税徭役，减省刑罚七十多件事。陈万年去世。六月辛酉日，长信少府贡禹担任御史大夫，贡禹前后上书数十次谈论政事得失，皇上赞赏他的质朴正直，多所采纳。匈奴置之单于，自以为路途遥远，又怨恨汉朝拥护呼韩邪而不帮助自己，困辱汉朝使者江南使等人，派遣使者进贡，顺便请求送还世子。汉朝商议派位司马古籍护送，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认为置之单于规划之心未纯，所在地方绝远，应该让使者送他的儿子到边塞就回来。古籍上书说，中国与夷狄有笼络不断的关系，现在已经养育保全他的儿子十年，恩德很厚，凭空断绝而不送去，就竟从边塞回来，显示抛弃不予培养，使他失去归顺之心，抛弃前恩，树立后怨，不合适。议论者看到，从前江南使没有应敌的策略，智勇都困窘，以至于受辱，就预先为我忧虑。我有幸能持强悍的符节，奉名圣的诏命，宣示后恩，他应该不敢桀骜。如果怀有禽兽之心，对我施加无道，那么单于长期背负大罪，必然逃遁远居，不敢靠近边塞。牺牲一个使者来安定百姓，是国家之策，也是我的愿望，希望送到善于庭，皇上允许了。到了之后，置之单于发怒，竟然杀了古籍等人。自己知道辜负了汉朝，又听说呼韩邪日益强大，害怕被袭击，想远远离去。正逢康居王多次被乌孙困扰，与各西侯商议，认为匈奴是大国，乌孙向来服从他，现在置之单于在外困顿，可以迎接到东部边境，使双方合兵攻取乌孙而福利齐王，永远没有匈奴的忧患了。于是派使者到监昆通报置之，置之一向恐惧，又怨恨乌孙，听说康居的计策，非常高兴，于是与康居结盟，率兵西行。置之的人众在途中冻死饿死，剩余三千人。到了康居，康居王把女儿嫁给置之，置之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非常尊敬置之，想依靠他的威势来胁迫各国。置之多次借兵攻打乌孙，深入到了古城，杀掠百姓，驱赶牲畜离去。乌孙不敢追击。西部边境空虚无人居住，长达五千里。冬季十二月丁未日，贡禹去世。丁四日，长信少府薛广德担任御史大夫。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春季正月，皇上出行到甘泉祭祀太治，祭祀完毕就留下赦脸。薛广德上书说，我看到关东极度困窘，人民流离失所，陛下每天敲击王琴的钟听政为的音乐，我实在为此悲伤， 现在士卒暴露在外，随从官员劳累疲倦，希望陛下赶快回宫，思考与百姓同忧同乐，天下就幸运了。”皇上当天就回宫了。二月，下诏丞相、御史推举质朴、敦厚、逊让，有德行的人，光禄勋每年用这个标准考核郎官、从官。三月，大赦天下。下雪，降霜，冻死了桑树。秋季，皇上在宗庙祭祀，从便门出来，打算乘坐楼船。薛广德挡在车架前，摘下帽子叩头说：“应该从桥上走。”下诏说：“大夫戴上帽子。”薛广德说：“陛下不听我的话，我就自刎，用血染污车轮，陛下就不能进宗庙了。”皇上不高兴。先导官光禄大夫张猛上前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就正直，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成危险，御史大夫的话可以听从。”皇上说：“开导人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于是从桥上走。九月，降霜冻坏了庄稼，天下大饥荒。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都因为灾疫请求退休，赐给安车四马、黄金六十斤，免职。太子太傅韦玄成担任御史大夫。薛广德回家把安车悬挂起来，用来传世子孙作为荣耀。皇帝当太子时，跟从太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即位后赐给孔霸关内侯的爵位，号包成君，担任给事中。皇上想让孔霸担任丞相，孔霸为人谦退，不喜好权势，常常说爵位太高，有什么德行能担当。御史大夫多次空缺，皇上就想用孔霸。孔霸让位，陈述自己理由再三再四，皇上深知他极其诚恳，于是不任用他，因此敬重他，赏赐很丰厚。戊子日，侍中卫尉王阶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时显忌惮周刊、张猛等人多次在皇帝面前诬陷诋毁他们。刘更生担心他们遭遇危险，上书说：“我听说舜任命九位官员，彼此谦让和睦，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朝臣们在朝廷上和睦，万物在民间也会和谐，所以萧韶乐曲演奏九遍，凤凰就会飞来起舞。到了周幽王、周厉王的时候，朝廷不和睦，互相指责怨恨，于是出现日食月食，泉水沸腾，山谷移位，霜降不合时令。由此看来，和气带来吉祥，不和带来灾异，吉祥多则国家安定，灾异多则国家危险。这是天地间的常理，古今通用的道理。如今陛下开创下商周三代的伟业，招揽文学之士，让他们从容宽容，得以共同禁用。现在贤能和不贤混杂，黑白不分，邪正混淆，忠臣和谗佞一起禁用。奏章交到公车府，人满北军，朝臣意见不合，互相抵触，彼此谗言攻击，颠倒是非。这些迷惑耳目、动摇心意的事数不胜数，他们分派结党，往往成群结伙，同心协力来陷害正直之臣。正直之臣禁用是治理的表现，正直之臣被陷害是祸乱的征兆。在治乱的关键时刻，不知陛下信任谁，而灾异多次出现，这是我感到寒心的原因。从初元年间到现在已经六年，考察春秋时期六年之中，灾异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的。探究其原因，是由于谗佞之人一起禁用。谗佞之人一起禁用的原因，是由于陛下多疑心，已经任用贤人施行善政，如果有人进谗言，贤人就会退去，善政就会终止，怀着狐疑之心就会招来谗佞之口，抱着犹豫不决的态度就会打开群邪之门。谗佞禁用，则众多贤人退去，群邪旺盛，则正直之士消亡。所以易经有否太二卦，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消退，则政治日益混乱。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则政治日益清明。从前滚、共工、欢都与顺于一起在尧的朝廷中，周公与管叔、蔡叔一同在周朝任职。那个时候，他们交替禁用，互相诋毁，流言诽谤，哪里说得完呢？帝尧、周成王能重用顺于周公而贬斥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天下大治，荣耀流传至今。 孔子与季孙、孟孙一起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一起在秦国任职鲁定公。秦始皇重用季孙、孟孙、李斯而排斥孔子、叔孙通，所以天下大乱，耻辱流传至今。所以治乱荣辱的关键在于所信任的人，信任了贤人就要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随意转动，是说坚守善道要笃实。易经说，患旱其大号，是说号令如同旱水，旱出就不能收回。如今发出善令不到3个月就收回，这是收回旱水。任用贤人不到30天就罢退，这是转动石头。论语说，看见不善如同把手伸进沸水。如今梁府上奏说，奸佞谄谀之人不应在位，但过了多年他们仍不被罢免。所以发出政令如同收回汗水，任用贤人如同转动石头，除去奸佞如同搬动大山，这样希望阴阳调和不是很困难吗？因此群小窥见可乘之机，修饰文字，巧言仇底，流言匿名文书在民间喧嚣。所以诗经说，忧心悄悄，孕于群小，小人成群，实在令人愤怒。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赞，不算结党；与后稷与高尧互相引荐，不算拉帮结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魏国，没有邪心。如今奸佞与贤臣同在朝廷之中，结党共谋，违背善道，依附邪恶，议论纷纷，多次设下危险之言，想要动摇主上之心。如果陛下突然听信他们，这就是天帝之所以事先警告，灾异之所以多次出现的原因。自古以来的名圣君主，没有不诛杀奸邪就能治理天下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兄的惩罚，孔子有诛杀邵正卯的刑罚，然后圣王的教化才能推行。如今以陛下的圣明，如果深思天地之心，观察否泰二卦，借鉴周朝、唐尧的法则，考察秦朝、鲁国之所以衰亡作为警戒，审视祥瑞应验的福分，查看灾异带来的祸患，以此衡量当时的变化，放逐远离奸佞邪党，打散险恶的团伙，关闭群邪之门，敞开正直之士的道路，决断狐疑，消除犹豫，使是非明白可知，那么各种灾异就会消失，各种祥瑞就会到来，太平的基础，万世的利益就在于此。石显看到这封奏书，更加与许、使两家勾结，怨恨刘更生等人。这一年夏季寒冷，太阳青色无光，石显及许、使两家都说这是周刊、张猛当权带来的灾祸。元帝内心器重周刊，但又担心众多谗言的浸染，不知该相信谁。当时长安令杨兴因才能受宠，常称赞周刊，元帝想让他帮助自己，于是召见杨兴问道，朝臣们争论不休，说光禄勋周刊不行，为什么呢？杨兴是个投机取巧的人，以为元帝怀疑周刊，于是顺着意旨说，周刊不仅在朝廷上不行，就是在乡里也不行。我听说众人听说周刊与刘更生等人谋划毁谤骨肉之亲，认为应当处死，所以我以前上书说周刊不可伤害，是为国家保留恩德。元帝说，既然如此，他有什么罪过而要处死？现在应该怎么办？杨兴说，我愚钝地认为可以赐他关内侯的爵位、300户的食邑，不让他掌管政事，这样贤明的君主不失对师父的恩情，这是最好的计策。元帝于是开始怀疑周刊。司隶校尉琅琊人诸葛丰起初以特立独行、刚直不阿著名于朝廷，多次冒犯皇亲国戚，在位的官员多说他坏话。后来因春夏之际囚禁审讯人犯，被降职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于是上书告发周刊、张猛的罪行，元帝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于是下诏给御史、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刊、光禄大夫张猛在朝时，多次称赞周刊、张猛的美德。诸葛丰以前任司隶校尉，不顾四时规律，不修法度，专门做苛酷暴虐之事，以获取虚假威势。朕不忍心交付法力，让他担任城门校尉。他不反省自己，反而怨恨周刊、张猛，想要求得报复苏举，告发查证没有证据的言辞，暴露难以验证的罪行，随意诋毁赞誉，不顾从前说过的话，这是最大的不守信用。朕怜悯诸葛丰年老，不忍施加刑罚，免去他为平民。又说， 诸葛丰说：“周刊、张猛忠贞诚信不足，朕怜悯而不治罪，又可惜他们的才能尚未有所表现。现降职周刊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怀里令。”陈司马光说：“诸葛丰对于周刊、张猛，先是赞誉而后诋毁，他的用意不是为了朝廷尽善去奸，而是想结党营私以求升官罢了。这也是郑鹏阳心之流，哪里称得上刚直呢？作为君主，要明察美恶，分辨是非，用赏赐鼓励善行，用惩罚惩治奸邪，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那么诸葛丰不应当被贬黜；如果他是诬陷，那么周刊、张猛有什么罪过呢？如今两边都受到责罚而被抛弃，那么美恶是非究竟在哪里呢？”贾捐之与杨兴交好，贾捐之多次诋毁石显，因此得不到官职，很少再能见到皇帝。杨兴因才能心境得到宠幸，贾捐之对杨兴说：“金兆尹空缺，如果让我见到陛下，推荐你，金兆尹可以立刻得到。”杨兴说：“你笔下文字言语妙绝天下，如果让你做尚书令，比五路冲宗强多了。”贾捐之说：“如果我能代替五路冲宗，你当金兆尹，金兆是郡国之首，尚书是百官之本，天下就会真正大治，世人就不会被阻隔了。”贾捐之又诋毁石显，杨兴说：“石显正受重用，陛下信任他，如今想要晋升，只能听从我的计策，暂且与他合议，就能被重用。”贾捐之于是与杨兴共同起草推荐石显的奏章，称赞他的美德，认为应当赐他关内侯的爵位，提拔他的兄弟担任各曹官职，又共同起草推荐杨兴的奏章，认为可以让他是任京兆尹。石显听说后报告了元帝，于是将杨兴、贾捐之下狱，命令石显审理此案。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欺诈，互相推荐赞誉，想要求得高官，欺骗君上，大逆不道。”贾捐之最终被判处弃市，杨兴被剃去头发，仅戴铁箍罚坐承担。陈司马光说：“君子用正道攻击邪道，还担心不能取胜？何况贾捐之是用邪道攻击邪道，他怎能免于灾祸呢？”改封清河王刘敬为中山王。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民众日益增多，边塞下的禽兽被猎尽，单于足以自卫，不再畏惧这只单于，他的大臣多数劝单于北归。过了很久，单于终于北归王庭，民众渐渐归附，他的国家于是安定。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春季二月，大赦天下。丁酉日，御史大夫韦玄承任丞相，又复封郑弘任御史大夫。三月，壬戌朔日，发生日食。夏季六月，大赦天下。元帝向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的灾变，匡衡上书说：“陛下亲自施行圣德，开辟太平之路，怜悯愚昧的官吏百姓，触犯法令，连年大赦，使百姓得以改过自新，天下十分幸运。我私下看到大赦之后，奸邪并未衰减停止，今天大赦，明天又犯法，相继入狱，这大概是引导尚未抓住要领。如今天下的习俗，贪图财力，轻视道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亲戚之间的恩情淡薄，姻亲之间的党羽隆盛，苟且结合，侥幸图利，以身谋取私利。如果不改变根本，即使每年赦免，刑罚也难以放置不用。我愚钝地认为，应当彻底改变这种风俗。朝廷是天下的根本，朝廷上有变脸争吵的言论，下面就会有争斗的祸患；上面有专断自为的官员，下面就会有不相谦让的人；上面有争强好胜的辅佐，下面就会有互相伤害之心；上面有好利的臣子，下面就会有盗窃的民众。这是根本所在，治理天下的人只要审慎地提倡什么就行了。教化的推行不是挨家挨户去说，贤能的人在位，有才能的人各司其职，朝廷崇尚礼义，百官恭敬谦让，道德的施行由内到外，从近处开始，然后百姓才知道效法，日益向善而不自知。诗经说：“商议异议，四方之极。”如今长安是天子的都城，亲自承受圣王的教化，但他的习俗与远方没什么不同，郡国来的人无所效法，有的人看到奢侈靡费就仿效。这是教化的根本，风俗的关键，应当首先加以端正。 我听说天人之际，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移，事情发生在下面，天象在上面有所反应，阴气变化则静止的东西会动，阳气被遮蔽则光明的东西会变暗，水旱灾害随着类别而来。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哀怜百姓，应当节省奢侈，考核制度，亲近忠诚正直之人，远离巧言谄佞之徒，以崇尚智人，匡正失当的习俗，使道德在京城弘扬，美名传扬到境外，然后宏大的教化可以成功，礼让可以兴起。元帝认为他的话很对，升迁匡衡为光禄大夫。荀悦评论说，赦免是权宜之计，不是常规的法典。汉朝建立，承接秦朝战乱之后，百姓大恶之事，挨家挨户都可施行，所以设立约法三章，颁行大赦之令，荡涤污秽，与民重新开始，这是时势使然。后世沿袭旧业，继承而不变革，就失去了时宜。比如惠帝、文帝之时没有赦免，到了孝景帝时，七国叛乱，异心并起，奸诈之事不一而足。到武帝末年，赋役繁多，群盗并起，加上太子事件、巫蛊之祸，天下纷乱，百姓无以聊生，人人不能自安。到光武帝时，拨乱反正之后，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施行赦免。秋季七月，陇西郡的羌人三姐庞种反叛，皇帝下诏召见丞相韦玄成等人入宫商议。当时连年收成不好，朝廷正为此忧虑，又遭遇羌人变乱，韦玄成等人神情漠然，没有一个人应答。右将军冯凤氏说，羌贼竟在国境之内反叛，如果不及时诛讨，就无法威慑制服远方蛮族，我愿率领军队讨伐他们。皇帝询问需要多少兵力，冯凤氏回答说，我听说善于用兵的人不会再次征发兵役，不会三次转运粮草，所以军队不会长期暴露在外，而天子的征讨能迅速决断，以往多次未能正确估量敌情，导致军队损伤，再三征调就旷日持久，耗费巨大，威武受损。如今反贼大约有3万人，按兵法应当加倍用6万人，但羌戎只是使用弓箭长矛的军队，兵器不够锋利，可用4万人，一个月足以解决问题。丞相、御史大夫两位将军都认为，百姓正在秋收时节，不能多发兵，派1万人驻守防御也足够了。冯凤氏说，不行，天下遭受饥荒，士兵马匹瘦弱疲惫，首战装备长期废弛不整，以敌有轻视边防官吏之心，而羌人首先发难，如今用1万人分驻几处，敌人看到兵力少，必定不畏惧，交战则会挫伤军队，防守则百姓无法救援，这样怯弱的形势就显露了。羌人乘机得利，各部落联合响应，互相煽动起来，我担心中原的兵役就不会止于4万人，不是钱财所能解决的，所以少发兵而旷日持久，与一次行动而快速决断，利害相差万倍。他坚持争论，但意见没有被采纳。皇帝下诏增派2000人，于是派遣冯凤氏率领12000名骑兵，以领兵屯田为名义，点蜀国人力，护军都尉韩昌担任偏将副将，到达陇西后分兵屯驻3处。韩昌首先派遣2名校尉与羌人交战，羌人众多，汉军都被打败，2名校尉被杀。冯凤氏详细报告了地形和敌我兵力多少的情况，请求增派36000人才足以解决问题。奏章呈上后，天子大规模发兵6万多人。八月，任命太常益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来协助他。冬季十月，军队全部到达陇西。十一月，各路并进，大破羌人，斩首数千人，其余都逃出塞外。战事未决时，汉朝又征发招募士兵1万人，任命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尚未进兵，听说羌人已被击败，便撤回了。皇帝下诏遣散官兵，留下不少人屯田，防备要害之处。